一笑而过的讲述，掩不住历经沧桑的故事；
波澜不惊的平静，藏不住令人动容的力量。
探索未知的领域，倾听独特的声音。
这里是思想的汇聚地，这里是智慧的阅览室。
在这里，我们分享见解，用对话点亮智慧的火花。
FM 97.0，对话直播间。
银鞍照白马，飒沓如流星。
国家的希望在青年，民族的未来在青年。
我们是青春的见证者，也是青春的参与者。
用心感受每一份青春的激情，
用声音传递每一份真挚的情感。
FM 97.0，江海青年说，青春不散场，梦想正飞扬。
让城市更友好，让青年更有为。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溪，欢迎来到今天的对话直播间。你知道吗？只需要6到8毫升的血样，你就能够成为捐献造血干细胞的志愿者。你的血样就可以进入中华骨髓库，就有可能挩救一个人的生命。在10月23号，南通市崇川区退役军人运思佳在南通大学附属医院东院区成功捐献造血干细胞，成为南通市第95例、崇川区第7例造血干细胞的捐献者，同时也是崇川区退役军人中第3位成功捐献造血干细胞的英雄。目前关于造血干细胞捐献，当前存在群众思想不成熟、环境不稳定导致盲目入库的风险，需要针对性加强宣传教育，重点关注群众的真实意愿和思想成熟度，鼓励更多人深思熟虑入库，义无反顾捐赠。在这一方面，南通红十字会也做出了非常多的努力。今天的节目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了造血干细胞捐献者、退役军人运思佳，南通市红十字会造血干细胞捐献工作服务中心主任于瑶，一起来聊一聊关于造血干细胞的相关话题。我们欢迎二位。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大家好。
嗯，我们先来和运思佳聊一聊哈。当然我们在这儿首先要非常感谢您愿意去分享您的一个捐献的经历。想先问一问，是如何了解到造血干细胞捐献的呢？
在大学期间，我有参加学校的急救社团，与红十字会的交流比较多。在一次红会的宣讲中，我了解到了中华骨髓库和造血干细胞捐献的相关信息。
那其实我们知道，想要去了解捐献造血干细胞这是一回事儿，但是成为捐献者它也是不容易的。那么能不能告诉我们，就是当您决定成为捐献者的时候，是出于一种怎样的原因呢？
需要造血干细胞移植的都是非常痛苦且致命的疾病，比如说白血病，捐献出造血干细胞不仅能拯救垂危的患者，还有整个濒临绝望的家庭，所以我会决定成为捐献者，去帮助那些身处绝境的人，给予他们希望。
那么在这儿其实很想问问于主任哈，就是如果说当我们普通人啊，想要成为一名造血干细胞的捐献者，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条件呢？
年龄在18到40周岁，身体健康，无偿献血符合要求，只需要采集6到8毫升的血样，就可以登记成为造血干细胞志愿捐献者，就有可能让一名血液病患者重燃生命的希望。
嗯，那么于主任，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像咱们南通红十字会造血干细胞捐献工作服务中心成立的一个背景和发展历程，以及目前咱们南通啊捐献造血干细胞的一个情况？
好的，我们南通市红十字会造血干细胞捐献工作服务中心呢，是在2010年成立的。当时也是顺应了造血干细胞捐献事业发展的一个需要。目前呢，我们全市有造血干细胞采样入库志愿者，大概在1.9万人。成功捐献造血干细胞的志愿者目前有97位。那今年以来呢，我们已经实现了19例的捐献。从2004年，我们实现第一例捐献，最初的10例呢，我们用时5年的时间，最近的10例。我们仅用时4个月的时间。其实不断缩短的时间数据也表明呢，我们的这个生命接力也在不断的加速。
像咱们南通的市民捐献造血干细胞的新闻越来越多哈，经常会发现，好像前几天是不是还有一例？
是的，在11月11号，我们有一位如皋的红十字志愿者杨忠林成功捐献了造血干细胞。
做这样的事情的人真的是非常的伟大哈。那么想问一下运思佳，就是在配型成功之后，在你的捐献之前有没有过一些犹豫或者担忧呢？
没有。作为曾经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人，面对这种可以救人一命的情况，是不会有任何犹豫和担忧的。
这样的一种心态，这样一种大爱，才会做出让大家觉得敬佩的事情。那么于主任，像咱们南通红十字会造血干细胞捐献工作服务中心，就是在我们的造血干细胞的捐献和移植领域的一些角色和职责，它分别是什么呢？
南通市红十字会呢，在这个造血干细胞捐献的这个工作中，主要就是承担捐献全流程的一个服务，从宣传普及、志愿者的招募，然后以及就是初配成功以后的再动员，高分采样的陪同、捐献采集的陪护，以及到捐献后的一个典型的宣传、关怀慰问、联谊活动等等工作。我们其实就是志愿者他奉献了大爱，我们是为志愿者呢搭建奉献爱心的平台，也是用心用情服务好志愿者，当好志愿者的娘家人。
是哈，那也想请于主任帮我们来科普一下哈，就是我们造血干细胞捐献的一些流程和要求，比如说我们捐献前的准备呀，以及捐献过程和捐献后的一些注意事项。
好的，就是我们的这个志愿者他加入到中华骨髓库以后呢，是需要和患者配型成功以后才有可能进行捐献。那捐献前呢，我们也是需要进行全面的健康体检，经过中华骨髓库的专家判定符合捐献条件以后，才能够进入到待捐的状态。那正式的捐献呢，我们是需要提前6天，到经过中华骨髓库备案的采集医院，从第二天开始，每天早晚注射一针动员剂，这个动员剂的学名是细胞极落刺激因子，就是把我们骨髓里面的造血干细胞呢部分动员到外周血中，然后在第6天进行捐献采集，从一只手臂将血液输出。通过血细胞分离机将患者所需要的造血干细胞分离提取出来，其他的血液呢通过另外一只手臂回输到身体里，整个过程大概在4个小时左右，最终采集300毫升左右的造血干细胞混血液。当然我们整个采集过程中所用的器材都是经过严格消毒并且一次性使用，也是确保捐献者的安全。那捐献以后呢，我们的志愿者会感到可能有些疲劳，免疫力会稍低，那这个时候呢需要注意休息，不能熬夜，也不要做重体力活，适当的补充营养。大概在捐献后的2周到1个月左右，我们会带志愿者到医院做血液方面的复查，一般呢都能恢复到捐献前的状态。
如果说是我们的志愿者捐献完他的造血干细胞之后，是当天就可以到患者那边吗？
是的，我们的志愿者就是捐献出的造血干细胞这个生命的种子，会以最快的速度在当天就由志愿者送往患者所在的移植医院，让患者就是第一时间输入到体内，重获新生。
对，刚才通过于主任的介绍，我们知道了捐献造血干细胞的这样一个流程。那么运思家肯定也是经历这样的流程。那能不能跟我们来描述一下，就是你捐献过程当中那种感觉，包括捐献之后你的感受是什么呢？
好的，住院前红会会组织一次欢送会，欢送会上我们会感觉非常自豪，因为会拍摄很多照片，另外红会也会准备一个住院礼包，各种生活用品都会提前帮我准备好。第一天和第二天呢是没有什么感觉的，第三天开始到捐献前会因为动员剂的注射而稍稍感觉有一点点不舒服，主要就是浑身酸疼和四肢无力。同时在住院期间，红会的志愿者也会每天来看望我，并时刻关注我的情况。捐献的时候和在血站捐献这个血小板的过程差不多，会需要在床上躺大约4个小时，把血抽出来之后，把造血干细胞通过特殊的机器分离并收集，剩余部分会输回自己的体内。在捐献完成之后，会明显感觉到那种不适感的消散，很快就可以恢复这个自由活动的能力。
那运思家在捐献过后知道患者是谁吗？有联系过吗？
不知道，这个按照规定我们是不会知道彼此的详细信息的，我没有也不会想着去联系他，因为互不打扰可能是一个最好的结果。
没错哈，所以我们说捐献造血干细胞它其实是一种个人自愿的捐献的行为。那么南通红十字会在保障造血干细胞捐献者和患者的权益，像是刚刚我们提到过的隐私保护啊、心理支持啊和经济援助等方面都做了哪些工作呢？于主任。
是这样的， 我们呢是严格按照中华骨髓库共患双盲的原则，保护志愿者的个人隐私。在这个宣传报道上面，我们会隐去过于明显的这个人信息。然后呢，包括患者会给我们的志愿者写感谢信。那这个感谢信呢，也是由我们红会来转交给志愿者的。避免这个双方之间的这个信息的这种就是泄露。那在这个心理支持方面的话，我们在志愿者就是入院做捐献准备以及采集当天的话，我们会安排已经成功捐献过造血干细胞的志愿者去看望陪同，给予心理关怀。就像刚刚我们思佳讲的，就是在这个期间，其实如果说有我们的这个成功捐献志愿者给予他支持，他可能就是整个过程的话就会更加安心一点。
对对对哈，
然后呢，我们对于这个奉献大爱的成功捐献者，目前呢，我们南通市已经把捐献者纳入到了见义勇为专项奖励。同时呢，我们南通市红十字会也会对捐献者进行关怀慰问。
我相信，只有在相关部门和我们的捐献者、志愿者、患者和相互的配合之下呢，我们一次捐献造血干细胞的一个捐献过程才会顺利的完成。那么，运思佳在捐献之后，自己的生活有没有什么改变？现在身体恢复的怎么样？
其实没有什么改变，现在身体恢复的很好。
刚
捐献完的那几天呢，会感觉比较乏力和容易疲惫。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现在已经好了很多。几乎已经和捐献之前没有什么区别了。
那这一次运思佳在捐献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特别记忆深刻的事情呢？
我不知道对方的具体信息，但是我知道小姑娘是在我采样入库那年出生的，生日又正好是我捐献的那天，这两个巧合凑在一起就会感觉很奇特，像是一种特殊的浪漫吧，就感觉我是那个命中注定可以帮助他们渡过难关的人一样。另外在我住院期间，也总会有人问我为什么要去帮助一个素不相识的人，这对我又没有什么好处。我给他们的回答都是，如果你是这个孩子的母亲，你会不会希望有这么一个素不相识的陌生人出现，救自己的孩子一命？同时我会告诉他们，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员，无数前辈的牺牲换来了现在的中国，所以我会很希望这个小女孩能够有机会去看一看这美好的世界。
在节目一开始提到过，说现在啊，大家对于捐献造血干细胞这件事儿还有很多不了解、不理解的地方。那咱们南通红十字会，做了哪些宣传和推广造血干细胞捐献，去提高公众意识的工作呢？
我们南通市红十字会呢，首先是开展主题的宣传活动。比如说在这个世界骨髓捐献者日，就是每年的九月的第三个星期六，然后包括五八的世界红十字日，六月十四号世界献血者日期间呢，我们会通过捐献者面对面交流、知识问答、宣传展板等方式来开展宣传的科普。其次呢，我们也会开展捐献科普宣传进高校、进社区、进商圈、进景区、进企业等活动，通过知识宣讲、健步走、公益打卡等方式来倡导无偿捐献的这个文明理念和知识。还有一些多平台的宣传，比如说我们每一例捐献在征得志愿者的同意以后，都会通过市级媒体啊、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来进行宣传报道，也希望就是通过捐献者的大爱事迹能够感染更多爱心市民呢关注、支持、参与到捐献中来。
所以刚刚我们说的也是一个官方的层面哈，就我们普通人的视角而言，运思佳觉得就是现在我们对于造血干细胞捐献的意识和理解程度是怎样的呢？
我跟我朋友们说我要捐献造血干细胞，听到最多的就是反问我，是抽骨髓吗？是不是很疼啊？对伤害，对身体的伤害肯定很大吧，这类话。这类反问呢，就让我感觉其实现在社会对于造血干细胞的理解程度还有待提高。很多人听说这个东西之后都以为是要抽骨髓，但其实随着医疗技术的进步和发展呢，造血干细胞的捐献其实是注射动员剂之后在外周血采集造血干细胞，不需要抽骨髓。可能也是因为这种理解的不彻底，导致社会对造血干细胞捐献的意识并不强，甚至有些人还会对这件事情充满着一丝恐惧，
就是好像大家想象这是一件非常痛苦而且是很可怕的事情。家人对于您捐献造血干细胞这件事情是支持的吗？有没有表达过他们的一些理解或者是担忧？
我的家人肯定是会支持和理解我的决定的，但是肯定会有担忧，就像我之前说的，他们会觉得 捐献造血干细胞是要去抽骨髓、
嗯、对对对，
但是在我解释清楚之后、
嗯、
跟他们科普完整个流程之后呢、
嗯、
这种担忧也就随之消散了，
嗯嗯嗯，他们也就会放心了啊，而且会发现有很多的这个工作人员也好，包括像咱们红会的人在身边，也会发现嗯也是一个很有安全感的一件事情哈。
是的，
嗯，那么于主任，像咱们南通红十字会在我们造血干细胞的一些跨地区的合作与交流方面是怎样做的呢？
嗯，说到跨地区的合作与交流呢，其实在2023年5月份以前，
嗯，
我们南通呢是没有定点的采集医院的，
嗯，
我们志愿者的捐献就都需要去南京或者泰州的医院进行，
嗯，
那为了就彻底解决我们志愿者舟车劳顿、捐献采集不便、效率偏低的问题呢，我们也反复的和我们南通大学附属医院、血液科反复的协商，
嗯，
然后积极争取了省红会的支持。那我们在去年的5月17号、我们高标准建成了我市的首个非血源造血干细胞采集点，并且呢在今年我们还设立了专门的采集室、也是为我们志愿者提供了一个温馨舒适的捐献环境，让他们把这个大爱的事情做得更好。
嗯，那像是于主任在面对我们一些造血干细胞工作当中资源不足啊，以及配型困难等问题的时候，那咱们红十字会是怎样应对的呢？
嗯，其实配型困难主要就是我们的库容量还不够大。
嗯，
那我们在这个日常的工作中，我们也是积极开展造血干细胞捐献的科普宣传。
嗯，
招募优质的志愿者，不断来增加中华骨髓库的库容，那我们市里面的话、每年的入库量大概在900人左右。
嗯，
那为了确保加入到中华骨髓库的志愿者都是了解捐献、思虑成熟的，
嗯，
那我们会在这个完成采样后的一个月内来进行100%的电话回访，
嗯，
也是确认我们志愿者的一个捐献意愿。那对于意愿不坚定的志愿者，我们会建议暂缓入库，
嗯，
那也是为了让生命的这个希望不至于落空。
再来和韵思佳聊一聊哈，我们这次参加完捐献造血干细胞之后哈，肯定对于捐献造血干细胞这件事情有了自己一个更加深刻的理解了。那么在这之后是如何参与或者是支持相关的宣传活动，来鼓励更多的人啊加入到我们造血干细胞捐献的行列当中来的呢？
我也是在高校期间，在社团和红会合作，通过相关的宣讲与知识科普，让更多的人参与到其中。当时我们社团会去考取红十字会的初级急救援证，这样我们就可以成为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者纪念馆的这个急救志愿者。然后当时我们就会在急救培训中穿插的介绍三线，也就是无偿献血、造血干细胞的捐献和人体器官捐献的相关知识，呼吁更多的人能参与其中，参加中华骨髓库。现在我又幸运的成功捐献了，以后会积极的参加造血干细胞捐献的这个宣传科普活动，用亲身经历告诉大家、捐献造血干细胞 无害身体，我行你也行。
那么想问一个额外的问题，就是当你的身边的家人朋友知道了你捐献的这件事情，有没有人通过你的这个事例然后带动他也想去参与到捐献干细胞的行列当中来呢？有吗？
有，我的好兄弟最近看到我的这些事迹之后、就想着哪天去这个采血车上 把初级的这个流样给做了、也加入到我们的这个骨髓库中。
是哈、就会发现这种大爱都是在这个一个一个传递的过程当中就可以实现的哈。那么韵思佳对于那些考虑成为造血干细胞捐献者的人有什么样的建议或者是想说的话吗？
捐献造血干细胞可以挽救一个因为血液恶性疾病而生命垂危的人，也是让生命延续的一种方式。了解造血干细胞并加入中华骨髓库可以挽救更多的生命，所以我希望大家可以积极行动起来，用自己的行动给那些绝境中的人活下去的希望。
那最后其实想问一下于主任，像咱们南通红十字会未来在造血干细胞的捐献的一些规划和发展的方向是什么呢？
刚刚思佳也提到，其实大众呢对于造血干细胞捐献还存在一定的误解，以为造血干细胞捐献就是抽骨髓，那接下来呢，我们会进一步的加大宣传普及的力度，在多行业、多群体 来开展造血干细胞捐献的科普宣传，邀请我们的成功捐献志愿者现场来进行宣讲，让大众呢真切的了解到造血干细胞捐献，也感受到捐献者的博爱与崇高，从而愿意能够参加到造血干细胞捐献的这样一个事业中来。
好，非常感谢二位今天的分享。对于许多血液疾病的患者来说，造血干细胞移植可能是治愈疾病的唯一途径。捐献者的造血干细胞能够进入患者体内，重建其受损的造血系统，从而去挽救患者的生命。这种无私的捐献行为直接关联到一个个鲜活的生命的延续和重生。我们也希望更多的人可以加入捐献造血干细胞的行列当中来。那么今天也非常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江海青年说，我是主持人小溪，我们下次再见。
相关怀，这就是最好。